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一，农历除夕，心雨在此给您拜年了，祝各位听众朋友虎年吉祥，幸福安康。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离年傍节，多少家庭承受着生离死别的煎熬。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故事是从性格暴力的女汉子到温柔贤惠的知识女性。神传文化栏目将跟您一起来品品古诗中的多彩年味。善恶一念间要讲给您的是回家过年喜得真言病痛消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给予光明，新学员感恩师尊；中国公检法司政府机关法轮功学员敬拜师尊过年好；内蒙古李玉芬被非法关押14年，养老金被扣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新学员们欢欣鼓舞，在2022年中国新年到来之际，以最虔诚的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恩师尊重塑生命，赋予他们健康幸福、光明与希望。一位修炼一年多的青年弟子在贺词中对师父说，感恩师尊在这十恶毒世中将弟子唤醒，使我从每日的浑浑噩噩到现在每天的内心充实与美好，我真心为能够得大法而欢喜。北京市昌平区一位新学员说，我是2021年得到大法的新学员，看转法轮之前心里特别压抑不快乐，看过转法轮之后心里特别敞亮快乐，就像看到了光明一样。 辽宁省沈阳市两名新学员写道，我们虽然得法很晚，但在短短的时间里受益匪浅，顽疾不翼而飞了，人生真谛明白了，心性提高了，我们决心勇猛直追，用心救度众生，随时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据明慧网报道，时光荏苒，法轮大法红传于世近30年，救度无量有缘众生，不分职业与阶层。中国大陆在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政法机关以及政府部门工作的法轮功学员们深感师恩浩荡，在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遥拜师尊过年好。一位法官法轮功学员表示，师尊选择我们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传给我们宇宙大法，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升华回归，弟子无比感恩师尊佛恩浩荡。在中共残酷迫害中，我们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在无望中看到希望光明，救度着行业内的世人，使很多人明真相，三退得福报，并使有缘人得法走入修炼。江苏省司法系统的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写道，留给我们救人修炼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弟子一定会珍惜这宝贵的圣缘，精进实修，弟子期盼着与师尊相聚的那一天。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李玉芬曾经被非法关押迫害14年。2015年11月，巴林左旗社保局非法扣发了李玉芬在关冤狱期间至今的养老金，断了他的生活来源。现年60多岁的李玉芬，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前，他身体非常不好，患子宫瘤，坚持上班很困难。他每天下班都得先躺下休息一会儿，才能下地做饭。当时李玉芬已经打算做手术治疗。正在这时，李玉芬有幸得到了大法。他按照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数月后，李玉芬体内像一个鸭蛋大的子宫瘤也自动排下来了，从而他生命生活都充满了生机。李玉芬为了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的人，屡次遭到了当局的迫害，被非法关押迫害14年。李玉芬被非法关押在土木级劳教女队期间，被强制转化迫害。警察狄某某隔离他，让他在警察办公室搭地铺，24小时监控他，不让他与别人接触。副大队长周某某和二中队长罗进芳对李玉芬拳打脚踢，薅着头发拼命往头上脸上抡拳，打累了坐那儿歇着，歇完再打。李玉芬的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肿得很大，很长时间才消下去。李玉芬被隔离迫害近一个月，他还被强制奴役，经常每天干十几小时的农活。2006年4月，李玉芬又一次被绑架，被非法劳教2年，被劫持到呼市女子劳教所迫害。2009年10月，李玉芬被冤判4年，被非法关押在呼市女子监狱迫害。2014年7月13号，李玉芬再次被绑架，关押构陷，被非法判刑6年，在呼和浩特市第一女子监狱遭受了种种迫害。14年的被非法关押迫害，使李玉芬的身心遭受了极大的伤害。他的亲人，特别是父母，无时无刻不为他伤心痛苦，为他的身心健康而担忧。李玉芬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期间，他的母亲就已含冤离世了，最终也没能见到他心爱的小女儿。第二年，李玉芬的父亲也含冤离世了。李玉芬在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失去了家庭，出来后无处可居，被迫在招待所住了半年。李玉芬曾是赤峰市巴林左旗油漆厂职工。2013年3月，李玉芬借钱补交了养老保险金6万7千多元。2013年5月退休后，李玉芬依法享受养老金待遇。可他最后一次遭6年冤狱迫害出来后，巴林左旗社保局非法扣发了他的养老金，使李玉芬的生活更加艰难。养老金本质上是退休人员的个人合法财产， 受法律保护，社保局只是为个人提供保管服务，起到代管作用，无权扣发停发，更无权要求返还。任何扣除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养老金的行为都是违宪违法的行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袭击香港法轮功学员的帮凶被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6号，香港西九龙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在2019年遇袭一案作出判决，对在作案时负责把风的恶人柯延湛判刑2年9个月，但袭击法轮功学员的幕后主谋和凶徒仍未落网。香港法轮佛学会欢迎法庭判决，认为该判决彰显善恶有报、惩恶扬善的人间正理，并呼吁各界继续调查真相，谴责幕后元凶中共，将凶徒绳之以法。2019年9月24号，法轮功学员廖秋兰在和长沙湾警署商谈完十一游行安排后，与另外两名法轮功学员离开警署时，遭两个黑衣蒙面男子用棍棒袭击，一人打头，一人打身体。廖秋兰遇袭后遍体鳞伤，全身淤血发紫，头部流血不止，送医救治发现伤口长达4至5厘米，缝了5针。案件从去年10月4号开庭，历经约4个月的聆讯。区域法院暂委法官徐兆强裁决被告柯延湛有意图而伤人罪名成立。今年1月26号，柯延湛被判2年9个月监禁。法官指出，有意图伤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袭击，有人负责指挥，有人在警署监视受害人，有人负责实施袭击，有人开车接载凶徒离开。虽然被告柯延湛只是负责为主犯把风，但同样构成有意图而伤人罪，与其他参与者并无分别，应判处有阻吓力的刑罚。被判罪成的柯延湛今年22岁，他和同案的两名被告均在同一酒吧工作，柯又是三合会及黑社会的成员。另外两名被告陈家明及王树杰被警员在案发前截查，但法官认为证据不足，裁定两人罪名不成立。不过法官指出，陈家明同样行为可疑，不排除也参与了监视廖女士。另外，王树杰在袭击次日即离港前往大陆。1999年7月，法轮功开始遭到中共迫害后，廖女士多次代表香港法轮功向警方申请游行集会。廖秋兰指，中共特务多年来一直跟踪恐吓她，每当参加活动，她出行搭车都有人跟踪，每日24小时接到骚扰恐吓电话，连家人也受滋扰。为了家人安全，他多年不敢回家。在2016年720法轮功反迫害周年集会上，廖女士被当头淋红油，随后中共特务又电话恐吓她，你不要继续搞活动，你继续搞活动，下次就不是这样的下场。2019年遭到袭击后，廖秋兰仍然频繁遭跟踪，接到恐吓电话，最终她担心人身安全，决定离开香港。中共国安多次威胁他在大陆的家人说，要来香港拘捕他。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080万。
请听时事评论。离年傍节，多少家庭承受着生离死别的煎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5日。 2022年农历新年就要到了，在这样一个阖家团圆、欢度佳节的日子到来之际，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的生离死别、难以团圆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庭有多少？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21年获知有13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有1184名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诬判，其中有227人是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年龄最大的88岁。1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骚扰，而在2020年至少有622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2019年至少有921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据局部统计，在过去三年中，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诬判的人数合计接近3000人。另外，2021年，中共法院、公安非法罚金、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接近7600万元。以下仅举几个在2021年发生的迫害案例。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东如来村法轮功学员孙丕进先生，2021年6月17日在自家田里干农活时，被蒙阴县蒙阴街道第一派出所绑架，第二天就被迫害致死。八天后，中共蒙阴当局威逼孙先生家人秘密火化了孙丕进的遗体，至此孙丕进一家被中共当局迫害得家破人亡，他的妻子早在多年前就被迫害含冤离世，而他的女儿孙玉娇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临沂看守所。还有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法轮功学员郭振芳女士，2021年6月9日晚在赤峰市松山区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家人接到公安电话赶往医院，发现郭振芳鼻孔有血迹，后背腰部以下呈紫红色，一条腿的膝盖内侧有伤口，有几十个便衣正在控制现场，不让家人接近遗体。后来未经家属同意，中共直接把遗体送到了松山区殡仪馆。再如80岁的刘希勇老人，是辽宁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村人，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遭三年冤狱迫害。2021年4月9日本是老人结束冤狱获得自由的日子，可是这天老人却被大连市金州区警察从监狱直接劫持到大连金州三里看守所，并再次遭到构陷，又被诬判了四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第三监狱。中共狱方称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老人回家。终于刘希勇老人于2021年12月29日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再看另一案例，82岁的李登臣老人是河北省深州市退休教师，2021年元旦前后，李登臣老人再次被中共绑架，被诬判十年，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监狱。而河南南阳市唐河县张店乡一小学教师赵培元，也只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被开除公职，还多次被非法劳教判刑。2019年8月30日又一次被绑架，被诬判13年，勒索罚金5万。70岁的唐竹一女士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乌博材料厂退休职工，因为坚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2020年4月唐竹一女士被大庆市国宝和让胡路区龙南分局警察跨地区绑架。2021年11月唐竹一女士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诬判9年4个月，勒索罚金5万元。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李国庆先生曾经在电力公司电力调度室任职调度长，他仁厚善良，技术精湛，深受领导器重，同事尊敬，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然而 李国庆先生一家三口因为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全都遭到中共的非法判刑。其中李国庆先生被诬判12年，妻子被诬判10年，女儿被诬判7年。刚刚举的仅仅是2021年明慧网报道的一些数据和几个迫害案例，足以证实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残酷和严重程度，而且这迫害还在持续着。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灭绝性政策，包括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导致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劳教、判刑和残酷迫害，很多被迫害致残致死。据明慧网局部统计，截至目前至少已有4738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但更多的案例根本无法查到，比如被中共活摘器官的大量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究竟有多少个法轮功学员惨遭迫害的案例？有多少个善良家庭的悲惨遭遇？有多少个枉法判决的千古奇冤？真是罄竹难书啊！可是中共在媒体上不说也不登，一直在掩盖着，但残酷的打压迫害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新年本来是个合家团圆、欢度佳节的日子，可是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庭，无论是永远还是暂时无法团圆，他们的伤痕将永远难以磨灭。这是谁造成的？就是中共。中国有句古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对全体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瘟疫盛行，这都是上天在警示人。天灭中共在即，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实名的评论文章，离年傍节，多少家庭承受着生离死别的煎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 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一个性格暴力，一心在职场上争权夺利的女汉子，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身心健康的好媳妇与好长官。今天的修炼故事题目是从性格暴力的女汉子到温柔贤惠的知识女性。
故事的主人公原来是一位性格暴力、一心在职场上争权夺利的女汉子，是什么遭遇促使她改变，变成一个乐于助人、身心健康的好媳妇与好同事的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出生在一个离县城40多里的村子里，小时候就很自私，不太为别人着想，总是做出一些让父母操碎了心的事。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在一个周末放学以后，我瞒着父母把家里的自行车偷骑出来，带上同学到40里开外的县城玩。晚上8点多到达了县城，就到同学的亲戚家敲门，吓了人家一大跳，搞得人家哭笑不得，吃了人家一大锅现做的粥，还留宿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开开心心的疯玩了一天才回家，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我人突然不见了，急坏了我的父母，他们到同学家挨家找挨家问，也没有下落，担惊受怕的他们一夜未眠。第二天看到我安然无恙的回来时，我父母他们却谁也没敢对我多训斥，怕我再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因为父母工作忙，无暇照顾我，自打我出生以后一直由外婆照顾我，自小外婆就和我睡一个房，看护着我。读初中1年级的时候，我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就对外婆打起了主意。我想让外婆走，又怕爸妈不同意，于是我就买了张汽车票，直接把外婆撵走了。外婆伤心地坐上了回老家的汽车。母亲下班回来找不到外婆，一听我说我让外婆回老家了，她气得发疯。母亲急忙叫了一辆吉普车，连夜去追外婆。外婆不识字，从来没有单独乘过车，下车以后还要走上十几里路才能回到老家。但外婆又是个裹过足的70岁的小脚老太，哪能走得那么远的路？而且这大晚上一路黑灯瞎火的，迷路了怎么办？母亲越想越怕。所幸的是，在回村的路上，心急如焚的母亲最终找到了外婆。我参加工作以后，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一门心思想当官，就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的。我和单位同事明争暗斗，整天患得患失，活得很累。因为愿望经常得不到实现和满足，在仕途上一再受挫。本来就自私叛逆的我变得更加暴力。我抱怨丈夫没出息，没能混上个一官半职，在仕途上帮不了我。丈夫不愿意与我计较，总是对我一忍再忍，而我却将丈夫的忍让视为无能，讽刺挖苦，甚至对他拳打脚踢。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我跟丈夫闹了大半夜，我不睡觉也不让丈夫睡觉，他被我折磨得实在不行了，就把我推出门外，在屋里给门上了锁。我一看这还了得，居然敢这样对我，气疯了的我顺手操起门外煤气灶边上的菜刀，三下五除二就将门砍了个大洞，伸进手去拉开了门。一进门我举起菜刀，劈头盖脸的朝我丈夫就砍了下去，他吓得抱头就跑。之后他住在单位一个星期没敢回家。我在单位也看谁都不顺眼，心中总是充满怨恨地对待同事，在勾心斗角争名夺利的生活中，我身心疲惫。慢慢的，我的身体出现心脏早搏、十二指肠溃疡、乳腺增生等等，身体的毛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200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幸运。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这本书中说，佛教中讲业力轮报，它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德大，当大官发大财，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的一生争来斗去的，这个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觉得很苦很累，心里老是不平衡，吃不好睡不好，心灰意冷，到老了把自己搞得一身糟，什么病都上来了。我学到这时明白了，我争争斗斗的过活，带给自己的是罪业满身，最终成为一个疾病满身的人。《转法轮》这本书我越看越爱看，我就一直看下去。大法师父告诉我，人生的真正意义和做人的道理，博大精深的法理彻底地改变了我。我想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我不想再做一个为了自己去争去斗的人了，这样活太苦太累了。我想改变，我不要什么事总先想着自己，为私为我，这不是我做人的目的。我的心态逐渐变得平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无知的造业，害人又害己了。在家里我变得孝敬父母公婆，体贴丈夫，疼爱孩子。我公公患血癌已到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全身水肿，不停地吐浓痰和咳血，小姑子嫌弃他，不愿意去病房照顾他。我不怕脏，整天在床前侍候，他深受感动。以前公婆受媒体的影响，尤其是公公，一说到法轮功就炸，现在他在我的行为中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的能改变人，是让人变好的一种修炼。公公开始成天静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再之后，奇迹出现了，早已被医院判了死刑，拿到病危通知书的公公，只两天，他就拔掉了氧气管，撤了心电监护仪，水肿消退，肺部失罗音消失，不再吐浓痰和咳血，还能下地走动了。原来公公一直只吃清淡的半流食，现在他胃口大开，竟然能吃大块的红烧肉了，连医生看到都说不可思议呀，奇迹。公公自己还对婆婆说，我有信心活到80岁。而我在单位工作的心态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公务员，负责内勤工作，基建工程和政府采购管理和决定权都在我手上，但是我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招投标程序，严把质量关，杜绝一切吃拿卡要的行为，绝不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私利。有时一些关系单位的老板要给我送这送那，都被我拒绝。我对他们说，心意我领了，但礼我绝不会收的。我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再弄虚作假，在名利荣誉面前也不再争抢，一切顺其自然，不再挖空心思算计踩扁别人，心胸变得开阔，和大家融洽相处。我主动地真诚关心年轻的同事，毫无保留地传授我的工作经验，我还尽量多让给他们学习业务和容易获得表扬认可的机会，他们也愿意向我请教。有些他们写的稿件领导不满意，我就尽自己所能帮他们修改。看到年轻人在成长进步，我真心为他们高兴。现在我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是快乐的，我身心健康，精神上感到无比的充实。看到我的变化，我身边有好几个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确，我都能从一个暴力自私的性格变成宽容体谅别人、与人为善的人，他们看见这一切，自然会希望和我一样，一起朝着身心健康的方向前进啊。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位女汉子的转变就分享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一起来品味一番古诗中的多彩年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华夏新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节日，心语在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中想跟大家一起品味一番中国古诗词中的多彩年味儿。华夏文化是神传文化，传统节日形式多种多样，黄历新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历代诗人着力描写的重要内容。传统意义上的黄历新年，一般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23、24的祭灶，直到正月15日元宵节。宋朝范成大《祭灶诗》描写祭灶风俗说，古传腊月24灶君朝天预言事。新年活动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这些活动均以祭祀敬神、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喜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茅舍春回事事欢，屋尘收拾好除残，这句诗描写的是扫尘的风俗，而描写除夕夜通宵不寐、把烛迎新的诗词则非常多。宋代苏轼在《守岁》中写道：“儿童强不睡， 相守夜欢华，坐酒灯尽落，岂看北斗斜。将除夕夜孩子们欢聚守岁的形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唐代杜审言在《守岁试验应制》中写道：祭冬除夜皆新年，弟子王臣捧玉筵，宫阙星河低扶树，殿庭灯烛上熏天。描写的则是皇宫守岁的盛况。除夕夜把烛迎新的时刻，家家爆竹，户户焰火，不绝于耳，气势如虹。古时人们燃放爆竹的目的是驱除邪魔鬼怪，辟邪祈福，迎神等。脍炙人口的爆竹诗有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首诗虽只短短四句，然而城镇乡村燃放爆竹，饮屠苏酒，更换桃符，节庆气氛跃然纸上。而宋代范成大在《爆竹行》中描述了除夕夜燃放爆竹的过程，也描绘出人们迎新春时的喧闹景象和内心祈祷。《爆竹行》中写道：儿童确立避其风，当街基地雷霆吼，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朝清，十声连百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瞿佑《烟火》一诗则描写了节日烟花的绚丽多姿：天花无数月中开，五彩祥云绕将台，堕地忽惊星彩散，飞空悬座雨声来。而在此时，漂泊在外，客居他乡，在除夕不能回家与亲友团聚的游子，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唐代白居易在《除夜》中写道：岁暮分多思，天涯渺未归。他在《除夜宿明州》中又写道：家祭关西住，身为河北游，萧条岁除夜，履薄在明州。新年到了，也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更新，草木复苏。祭神祭祖拜年是人神关系、人伦关系的确证，这些仪式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开端的象征。由于在人类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之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无疑是信仰，而年节的本质意义在于开端，因此新年本身既是岁月又超越了岁月，所以从除夕开始也是一种感恩的开始，是一种庆祝的开始，感念天地化育，感念风调雨顺。无论祈福和祝福，人们对天地充满感恩和敬畏，这源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即天人合一。清代孔尚任在《甲午元旦》中写道：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星篇，鼓角梅花添一步，五更欢笑拜新年。这首诗生动细致地描述了新年来临的场景。待第一声鸡啼响起，街上鞭炮齐鸣，响声此起彼伏，家家喜气洋洋。新的一年开始了，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盛装，先拜天地，敬神佛，再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 然后出门走亲访友，相互拜年。宋代王石鹏在《元日》中写道：元旦年年见，天涯亦故长，弟兄互拜处，归去故成行。描写出兄弟们互相拜年，共贺新岁的情景。相传唐太宗李世民过年时曾亲致贺卡，御书普天同庆，赐予大臣。此后这一形式便迅速在民间普及，宋代时已用名片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即盛放飞帖之用。到了明清，飞帖拜年非常流行。在古代，人们把黄历新年称为元旦，元是初始的意思，旦是象形字，象征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即一日的开始。人们把元和旦两个字结合起来，就引申为新年开始的第一天。宋代陆游在《已有元旦》中写道：夜雨解残雪，朝阳开积阴，桃符喝鼻血，交酒过花鞋。诗里说，一夜的细雨融化了残雪，太阳放晴，将阴天一扫而光。在这清新的日子里，把酒写联，辞旧迎新。传统年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既有庆祝喜庆的一面，又有庄严神圣的一面。这浓浓的年味和文化气息，在中华神传文化敬天信神的理念和感恩中，在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中，在教人向善、期望祥瑞降临的春联、福字、年画中，在排山倒海的爆竹声中，在火树银花中，在笙箫鼓乐中，更在华夏儿女心灵的深处。接下来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回家过年，喜得真言病痛消》。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疫情期间，儿子和刚刚结婚的儿媳，还有儿媳的爸爸和弟弟，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来儿子的妈妈家过年。可是到家没几天，本就患胰腺癌的儿媳的爸爸又开始发烧，这可怎么办呢？来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他们一家人过年的故事。过年前腊月26这天，在外地上班刚刚领了结婚证的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回家过年，还有儿媳他爸。每年儿媳的爸爸都是在儿媳的姐姐家过年，姐姐今年过年要去丈夫老家，儿媳他爸不愿意一起去，因为得了胰腺癌，他一个人在家，小辈们不放心。儿子就问我，是不是可以带着妻子和岳父一起回来过年？我当然欢迎了。于是我就开始准备他们回来的吃住的事情。腊月27号早上，儿子又来电话说，他岳父发烧了， 正在医院里输液，可能不来了，儿媳要服侍他，可能也不来了，儿子说他一个人回来。放下电话，我有点失落。平时我一个人在家，好不容易全家高高兴兴回家过个年，却又遇到这个事。可是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亲人生了病，我应该同情，怎么还有点埋怨了呢？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儿子，他们不回来就算了，顺其自然吧，多安慰安慰他爸，这次来不成，下次来。腊月28号早上，儿子又来了电话，说他爸输了液，不发烧了，要来我家。不过儿子担心来了之后要是又发烧可怎么办。我心里想着，万一是师父安排他来我家听大法真相的呢，就跟儿子说，他自己愿意来就来吧，他爸也挺可怜的，妻子得了肝癌已经去世了，要是一个人在家又有病，儿女也不放心，没事儿，你们都回来吧。儿子又说，儿媳的弟弟也要来，因为他爸来我家了，弟弟在广州上班，回家过年家里没人，也只好来我这儿了。我说，那好啊，都来吧。晚上七点多钟，他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亲家得的那个病不能吃辣的菜，于是我还得做两种菜，一些没辣椒的，一些白味的，耐心地做了他们都喜欢吃的菜。正月初二晚上，亲家说有点不舒服，早早地睡了，我也没太在意，心里想着生病的人身体不舒服也是正常的。初三早上九点多还没见他起床，儿媳就打开他爸爸的房间进去看看，出来说他爸又发烧了，头痛。我有点着急，怎么办？儿媳也着急，赶忙叫上儿子一起去买了体温计，回来一测体温 37.3 度。本来他爸身体很弱，免疫力差，这样烧下去不知道要烧到什么程度。如果送到医院去，疫情期间凡是感冒发烧的病人，只要医院知道了，全家隔离14天，他们回去之后还要被当地隔离14天，这真是太难了。我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在我家里发生的事儿都不是偶然的，我就对他们说，现在只有求大法师父了，从现在开始咱们全家集中念头，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给亲家拿了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叫他照着上面的字念。儿子儿媳以前都相信大法好，于是我们全家都默默地在心里念着。这天中午有亲戚请我们吃饭，儿媳有点放心不下他爸，不想去。我安慰他说，去吧，没事儿，只要我们时时刻刻在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爸会好起来的。听我这一说，他就答应了。吃完饭回到家，儿媳赶忙到他爸爸的房间看一看，哎，人呢？怎么没人呢？赶忙问，我爸上哪儿去了？喊了几声，就听见卫生间里有人说，我在洗澡呢。儿媳赶紧问，你好了吗？亲家说，好多了，我念着念着就睡着了，出了一身汗，也没发烧了，想洗个澡。我们在外边听着很高兴，都知道是师父帮了他。等他洗完澡出来后， 我给他和他儿子讲了法轮大法真相。以前儿媳给他讲过真相，他半信半疑的，这一次他真的相信了，说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父子两个人全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我给他儿子一个翻墙卡片，让他突破网络封锁，多了解大法真相，他很乐意地接受了。这时候亲姐说有点饿了，想吃饭，我赶忙给他熬了一些红薯粥，弄了点咸菜，他几下就喝完了，还说好香啊。晚上儿子的堂姐又请我们吃饭，我们一家人全都去了。亲家说，我以往发烧头痛必须得输液才能好，而且过后都不想吃饭，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就是感觉饿。我说，那是你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师父给你净化了身体，把病毒排了出来，师父在管你呢。他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正月初六他们要回去了，我做了一桌的菜给他们践行，提醒他们回去后一定要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真正的佛法，不要被中共的无神论欺骗了。亲家高兴地说，好好。临走之前，儿媳亲家恭恭敬敬地给师父的法像上了一炷香，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最后是天音净月。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是大年初一，心语再次祝您新年快乐，阖家幸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